I miss my
我怀念我的同工傅斯德会长，还有我对他们的家人感到我要向他们去，我要欢迎新的艾宁亨利艾宁会长，还有昆丁克克长老，我全力的支持他们。大概38年前，我在圣殿广场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总会教友大会上，谈到了我童年的一位朋友，名叫亚瑟·培登。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我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培登太太，亚瑟仍然活着》。演讲的对象就是亚瑟的母亲培登太太，她并不是教友。尽管培登太太不太可能听到我的演讲，我仍然将充满希望与爱的荣耀信息与我声音所及的人分享。最近我觉得应该在最近我应该要我觉得应该要再谈谈亚瑟，并告诉各位在当初那一篇演讲之后发生的事。首先让我来介绍亚瑟。亚瑟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而且长得很高，在班上鹤立鸡群。我想这是为什么在1940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冲突爆发时，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这个时候，亚瑟可以在募兵军官前蒙混过关，以年仅15岁的年纪加入了海军。对亚瑟以及大部分的男孩子来说，战争是一场冒险之旅。我还记得他穿着海军制服的模样，真是英挺帅气极了。我们好希望自己能够年纪大一点，或至少长高一点，以便能够入伍从军去。青春年少是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就像朗法罗说的：“青春多绚丽，光辉灿烂年。”怀抱憧憬、希望、梦想，生命的扉页才开启，故事无穷无尽，少女皆英雌，四海皆兄弟。亚瑟的母亲对于那颗挂在客厅窗户上的蓝色星星相当自豪，那颗星向每个过路的人表示他的儿子正 身披戎装为国效忠。我经过他们家的时候，他常常开门邀我进去看一看亚瑟最近的来信，然后他总是热泪盈眶的要我把信读给他听。对这位寡居的父母亲而言，亚瑟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我至今仍然记得培登太太总是用她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信放回信封里，那是一双辛苦操劳的手。培登太太为镇上的一栋办公大楼打扫清洁，每一天除了星期日以外，我们总会看到她手里拎着桶子和刷子沿着人行道行走，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一个发髻。由于骚扰，双肩疲乏，因为岁月弯腰驼背。1944年3月，战事越趋激烈，亚瑟从驱逐舰杜西号转调航空母舰白平原号。然而在南太平洋的塞班岛附近，船舰遭到了攻击，船上有一些人在海上失踪了，亚瑟是其中之一。挂在培登家前的那一颗蓝色星星被人从那神圣的地方拿下来了，换上了一颗金色的星星，代表着那一颗蓝色星星的人已经为国捐躯了。培登太太生命的一盏灯骤然熄灭了，深沉的哀伤和悲痛煎熬着她。那时我在心里默默祷告，走在通往培登家的那条熟悉的路上，不知道我这个小孩子应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门开了，培登太太拥抱我，像拥抱自己的儿子一样。一位哀痛欲横的母亲与一位充当儿子的男孩一起跪下祷告的时候，那个家俨然会谈一般。起身之后，培登太太凝视着我说：“汤米，我没有加入任何教会，可是你是教友，告诉我，亚瑟 会再次活着吗？我竭尽所能地向他见证，亚瑟一定会再次活着。在久远以前的那场总会教友大会上，当我叙述这件事时，曾提到我已经与培登太太失去联络了，可是我仍然想再回答一次他的问题，亚瑟会再次活着吗？我还提到世人的救主曾在许多村落走过满是风沙的道路，现在我们尊称那片土地为圣地，他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他温柔慈爱地向我们保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说明生命的计划，以及对永恒生命历程所做的那解释，都是那位天地间的主宰赐给我们的，而那主宰就是主耶稣基督。若想了解死亡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要先认识生命的目的。我指出，在这个福音期主曾说，现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在太初与父同在，我是长子。人在太初也与神同在。先知耶利米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造你之前，我已晓得你；你未出生之前，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从那美好的灵的世界踏进了生命的灿烂舞台，为的是证明自己会服从神所吩咐的一切。在此尘世生命，我们从无助的婴孩成长到美事必闻的孩子，然后进入能深思熟虑的成年阶段，我们会体验到喜悦与忧伤，满足与失意，成功与失败。我们会尝到甜蜜的滋味，也会尝到苦涩的味道。这就是尘世生命。接着，每个生命都会经历到大家所知的死亡，没有人例外。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这道关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位名叫死亡的不速之客总是有那么些险恶神秘之处，也许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才使得多数人生怕死亡的到来。亚瑟培登过世的快，有些人过世的慢。透过神所启示的话语，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的灵一离开这必死的身体，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那时，我向培登太太和所有聆听演讲的人保证，神绝对不会抛弃他们，而且神已经差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上，以身教教导我们生活应有的样式。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救赎全人类。他对悲伤的马大以及门徒所讲的话，至今仍然能安慰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再次提到了启示者约翰以及使徒保罗的见证。约翰记载，我就看到了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保罗宣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说，在那荣耀的复活早晨来到之前，我们必须怀着信心活下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还向培登太太保证，耶稣已经邀请他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的信息中，我向培登太太解释，这样的知识会在他心痛的时候支持他，因此他永远不会陷入不信者的悲剧之中。不信者若失去儿子，到了眼见棺木放进大地母亲怀抱的时刻，总会说，再见，我的孩子，永别了。相反的，他可以抬头挺胸，勇敢无惧地怀着不动摇的信心，抬眼远眺太平洋上柔缓湛蓝的浪花，轻声地说，再见亚瑟，我心爱的宝贝，再见，直到我们再相会。当时我引用了丁尼生的诗句，当作是他儿子对他说的话。落日，晚星，有人清晰地呼唤着我，但愿无人在沙洲为我哭泣，当我出海远洋之际。日暮晚钟，而后茫茫黑夜无边，但愿无人哀伤道别离，在我登船远行之际。尽管大海波涛将我带往远方，越过这片时空之外，我希望亲见我的领航员，当我越过沙洲之后。多年前，当我结束演讲时，我以特别见证人的身份向培登太太见证，并且告诉她，我们的父神很关心她，而且她可以透过真诚的祈祷来与父神沟通。我告诉她，父神跟他一样也有一个儿子死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他，基督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中保，是和平之君，我们的救主与神圣的救赎主，并且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面见到他。我希望我对培登太太的讲的信息也能传送到其他痛失所爱的人的耳里，安慰他们的心。现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把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告诉各位。我是在1969年4月6日的教友大会上说出这篇演讲的。我再说一次，当时我认为培登太太不可能，或说根本不可能会听到我的演讲。我找不出理由她会聆听总会教友大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因为她不是教会的教友。后来我才知道，奇迹一般的事情发生了。泰瑞莎·培登太太后来搬到加州，她的邻居是后期圣徒，他们并不知道那一天谁会在教友大会上演讲，也不知道演讲主题是什么。总之，他们邀请培登太太到家一起听一场教友大会，而培登太太接受了，而且因此听到了我针对她所做的那一篇演讲。在1969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既惊讶又喜悦地收到了一封信，邮戳盖的是加州波摩纳，日期是1969年4月29日。写信的人是泰瑞莎·培登太太，让我为各位读出一部分内容。他写道，亲爱的汤米，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叫你汤米，因为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个小孩。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感谢你那一篇安慰人心的演讲。亚瑟在15岁的时候加入海军，原本要在1944年7月5日过19岁生日的他，却在生日前一个月为国捐躯了。我很高兴你还会想到我们。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所说的那一些安慰人心的话，不论是在亚瑟去世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演讲中再次提到的那些。多年来我心里有好多困惑，你都回答了。现在我能以平静的心情看待亚瑟的一切了。愿神永远祝福你，保守你，爱你的泰瑞莎·培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看来，我会感觉到要在1969年4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说出那篇特别的信息，并不是个巧合。我也相信 培登太太会受邀到邻居家一起听那场教友大会，也不是个巧合。我确信的是，天父很在意培登太太的需要，希望他能够听到那安慰人心的福音真理。尽管培登太太在多年前也已去世，我却强烈地感觉到要与你们分享天父如何在培登太太需要的时候祝福她，并供她所需。一个寡妇提供她所需要的事，我要以全副的精神见证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会聆听谦卑心灵的祈祷，他会聆听我们求助的呼声，就像他听见培登太太的一样。天父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今天仍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们会聆听那敲门声吗？会聆听主的声音吗？你们会为主打开门，接受他早已预备妥当的帮助吗？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